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而这两个女人呢，到这整个新闻的这个发展都非常具有戏剧性，那么也影响到两个国家的政局。但第一个呢，我们看的是韩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啊，那么最近陷入到整个亲信干政的这个丑闻上面，焦头烂额。那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呢，那就是朴槿惠的一个闺蜜叫崔顺实。崔顺实呢，她也是60岁啊，但是她这个跟朴槿惠关系非常好。崔顺实呢，她的父亲呢，以前叫崔泰敏。崔泰敏以前呢，那么跟朴槿惠啊，或者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什么都认识。那么崔泰敏是个牧师，牧师呢成立了永生教啊。所以崔泰敏在1994年过世。那过世以前呢，他几乎都是朴槿惠的那么导师一样啊，给他一些人生啊信仰上的一些指点。那么崔泰敏呢，结了6次婚，那第5个老婆生的就是崔顺实。那崔顺实呢，当朴槿惠那么手帕交，那关系非常好，非常好呢。在其实呢，在过去韩国政坛上啊，当朴槿惠在选举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政敌提出来，他说：“那你们跟会不会你要当总统的话，那崔家的人会不会干政呢？”啊，当时朴槿惠当然说不会，不会呢。后来发现，哟，这事情最早的时候发生的就是崔顺实呢，他跟这个因为利用他跟朴槿惠的关系非常好，然后跟很多企业界募款。要求企业捐款，捐款呢捐到他成立了2个基金会啊。那两个基金会以后呢，然后那么崔顺实又在南韩和德国成立了两个空头公司，空头公司把这基金会呢把掏空。这事情呢掏空以后的钱呢，就等于跟政商的关系啊，那么搞不清不楚。那事情当引起呢国人很大的一些反弹，所以朴槿惠呢这个声望呢支持度呢也不断的下跌。所以在上个本来在10月24号的时候呢，朴槿惠也提出来，他是当时提出来就修宪，因为韩国的总统呢，那只能做一任，一任呢，朴槿惠觉得说他的一任的事情呢，一直没有这个让总统的很多政策都没办法去延续啊，所以他觉得我们要修到像总统呢可以连任，连任呢，这其实在朝野都有点共识。可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说修宪呢，那一些在野党就说，那你在这时候提出来修宪，你是想转移国人的注意力的焦点啊，那么从你亲信的这个政商关系啊，那么这个不清不楚的关系是不是把它转移到那么修宪，就没想到原来大家认为说那只是贪钱嘛，就后来的事情越演越烈呢，后来就发现呢，那么崔顺实呢，他是透过一个叫高永台的人呢，一个男生来帮他的经营这个基金会。高永台呢是韩国的前奥运的国手啊，那么比这个崔顺实呢小20岁，那么他在一个夜店里面担任业务经理，当然也跟那么高顺实可能也去消费啊，所以双方就走得非常的近，那关系也非常的亲密呢，那么就让这个高永台呢，他也利用这个关系，自己也开了一个精品店啊，做了一些小的名牌，那么也帮他崔顺实经营这个基金会。但是事情就这个金钱关系爆发出来之后呢，那么人们就发现呢，其实高永台呢，他在他一个电脑里面呢，发现哎呀，很多过去这个崔顺实呢是不是的一些信件呢，就后来就发现呢，其实崔顺实呢里面有很多一段时间里面都跟帮朴槿惠啊有很多重要的机密的文件呢都交给崔顺实。那高永台呢在电视上就爆料说，其实崔顺实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帮总统改演讲稿。那这事情一出来以后，这个大嘴巴的演讲一出来以后呢，那举国哗然。你崔顺实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一介平民呢？你没有官职，你没什么，你帮总统改演讲稿。然后呢，新闻越挖越多，你发现他不止改演讲稿，事实上很多重要的人事、重要的预算都是他干预的。那么尤其比如说文化预算， 啊，那塔比的文化预算根本就是交给崔顺实去编列的啊，那这个事情还得了？但也有人也翻出来说，哎，那么甚至包括崔顺实的女儿，那进入的梨花女子大学，那进入的梨花女子大学呢，那是不是中间，因为她也等于提保生一样，她就是用她自己的说以马术的这专长进入到梨花女子大学。而事实上呢，那马术协会或马术教练呢，这比赛呢，那个钱呢，很多就是崔顺实用他的这个关系请民间企业捐助赞助的。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对价的关系啊？那么就是民间企业赞助这个马术教练呢，或马术比赛呢，那马术这个协会呢，就是为这个崔顺实女儿背书，让她进入到梨花大学。所以梨花大学的学生也站出来抗议，要求学校必须查清楚啊。这事情跟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大批的群众走上街头，要求成立特别侦查小组，要查个水落石出，而且甚至要求总统要辞职。那么总统呢，当然会表示，当然有这事情越滚越大以后没有办法就护短了，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朴槿惠总统就是要求他的幕僚团啊，他周遭这些幕僚团秘书的团呢全部辞职呢，那么当然可以接受个调查啊。那么但是呢，执政党呢，新世界党呢，还是觉得说你这不够，现在执政党也跟这个总统也切割，要求呢，那么总统成立全国中立政府啊，也叫举国中立内阁。那举国中立内阁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韩国我们像刚刚讲过，但是总理没有什么太大权力，总统是实权，但是举国中立内阁如果成立的话呢，就是由总理出来主阁，那么其他的在野党啦，在朝野各党的推荐人，然后组成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政府啊，那么把这个朴槿惠的任期做完。那朴槿惠呢，还剩下一年多的任期呢，那他就名义上的三军统帅，然后他是负责国防跟外交，内政上的权力呢，将是完全被架空，就形同真正这个跛鸭的总统。那朴槿惠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呢？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在排山倒海而来的民意上面怎么会那他怎么阻挡呢？啊，本来他的这个闺蜜呢，崔顺实还在欧洲躲了两个月，后来发现情形不行，在上个礼拜呢，他也回到韩国，终于来接受调查。那么就是一些闺蜜干政的这个事情，那么影响到整个韩国的政局，风风雨雨。啊，那这个后面会怎么发展？是不是韩国总统呢，真的就是在举国中立内阁之下，然后他就完全的就变成没有实权了，然后把他的权力熬完啊？那在大家都关心到跟闺蜜干政的事情的时候呢，那这个修宪呢，那总统修不修宪呢，是不是延长任期呢？暂时也没有人再提了啊，所以这是韩国的这个政局啊，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宪政的危机。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看美国同样也是个女性的领导人，那就是 Hillary。 Hillary 呢，在只剩十一天呢，那么美国就要投票了，就投票了。目前当然看起来呢，你可以看到这民调依然起起伏伏。本来之前呢，一些主流媒体的民调呢，那么 Hillary 跟这个 Trump 呢还是50-38，他最近又拉出来变成47-45，似乎又开始紧绷了啊，又开始紧绷了。但是呢，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在上个礼拜冒出来的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也提出来说，这个希拉蕊的电邮门呢，就是由电子邮件的信件呢，现在重启调查。这怎么回事呢？他其实在希拉蕊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呢，当时他就也许非常疏忽，没有用到国务院保密的这个伺服器去发送收信，发送他的这个 email， 他的电邮呢，那就被人家就被这个共和党啊或者反对的人开始攻击，说你是不是泄密啊，你是泄密。那联邦调查局就调查，在7月7号的时候呢，联邦调查局长 Comey 呢就表示说，没有，他说没有违法。啊，那我们只能说呢，那么希拉蕊女士呢，她是一个极度大意啊，非常大意的一个行为，但是没有违法的一个证据。可是最近为什么事情又冒出来呢？因为新的证据出现了。新证据出现在哪儿呢？在哪里发现说可能这个有没有泄密呢？那是在前这个国会议员维纳的个电脑里面。 那这事情有什么样影响呢？维纳是前国会议员，但是呢，他也是亚伯丁的分居的丈夫。亚伯丁是谁呢？亚伯丁是 Hillary 的竞选的团队的副主席。亚伯丁这女生呢非常能干，19岁的时候呢就担任以实习生的身份呢进入到白宫，那么担任 Hillary 的幕僚啊，然后取得 Hillary 的信任，然后变成 Hillary 的贴身的幕僚啊，一直跟着 Hillary， 跟着 Hillary， 所以人家说他几乎是 Hillary 的干女儿一样啊。那亚伯丁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个穆斯林。穆斯林呢可以是加分也可以是减分啊。那如果是加分的话呢，那可以用穆斯林来证明美国的国内是怎么开放，每个人都有他的美国梦啊，只要努力，不分种族肤色宗教，你通通都可以成就。你看亚伯丁就是个穆斯林成功的一个代表。但是减分的话呢，就是当美国国内开始反穆斯林或者反恐的这种情绪开始累积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批评说，你看穆斯林的已经渗透到我们决策的中心了啊，所以也有人讲说你这是不是可能会减分。但不管怎么样，亚伯丁是很能干，可是他的先生维纳呢就麻烦，因为后来他当了这个众议员，甚至也想竞选这个更高的一个职位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呢，就被发现他在外面就开始跟一些未成年的女子，可能有互送一些色情的一些信件啦或什么，所以后来就亚伯丁一气就跟他分居了。分居可是联邦调查局也要调查，因为这是不是涉及到儿童的色情。结果当时联邦调查局涉及到调查儿童色情的时候呢，就居然在这个维纳的电脑里面发现了65万封的信件啊，收发的这种经验65万封。60万封呢，那有些呢根本是从他老婆亚伯丁的这个信箱发出来，因为亚伯丁是希拉蕊的贴身的一个助理，那这里面是不是有牵涉到国家的机密啊？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发现呢，所以联邦调查局长 Comey 呢，那么他就要跟国会去报告说，就是告诉国会说现在最新的进度是什么。可是在他报告之前呢，他先告诉他的上司司法部长就跟他讲说，按照司法部过去的这个不成文的一个游戏规则啊，在选举前60天，像这种敏感的又一时没有结果的重大的案件呢，我们是不需要去宣布说我到底要进行调查不进行调查，有的调查秘密调查就好了，你这样公开的在60天之内调查呢，其实会给人有干涉选举或意图使某人不当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意涵，要特别小心。其实也就是司法部呢不同意底下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Comey 他去公布，可是 Comey 不管呢，Comey 只回一句话说，我对国会有义务要告诉他们最新的发展。然后就公布出来就告诉他们，我们还重启调查呢，当然他必须获得国会新的一个同意，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调查，因为有些文件跟你现在查的什么儿童色情是没有关的，那这些 email 我可不可以看啊，可不可以调查。后来那国会同意说你可以调查。但这事情在选前11天爆发出来，而 Comey 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他本身是共和党出身，那民主党这边人当然就批评，你这是故意的吗？你故意的吗？你故意要破坏这个选举啊？他各种批评。那么各种法律学家也在报上也讲说，他到该不该讲，他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所回避啊？那么或者他的有没有合不合法，他的有没有破坏选举的各种批评，又涉及到选举有阴谋论有宪法的评论，这些闹得沸沸扬扬。可是对选举有没有影响呢？当然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说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有些人讲说已经决定的，那么60%的人说他们不会受到这个重新调查的影响，那只有30%的人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是不是就不要投给 Hillary， 因为他不诚实啊。那这个事情又会不会余波荡漾，还是说他就是非常惊险万分，但是就是一阵子以后，那么也许大家该投谁的还是投谁，不会影响到那么十几天之后的投票呢？那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或者说联邦调查局局长会不会因此好像违反了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原则，他就被迫重新提早下台，会不会这样子？这个都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当个礼拜我们抓2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